我们已经讲到那个乡党第十了、孔子移乡党，循循如也，事不能言者，即在宗庙朝廷，翩翩言为景耳。所以乡党就是孔子他们的家乡，在他家乡里头，因为家乡有他的兄弟父老这些朋友，就在他家乡里头呢，就这一篇是在讲孔子的平常他在讲话的动作，跟家乡的人互动的那种情形。那这里讲说那个郑康人住哦，那12500家为一乡，500家为一党，这是这里所表示的是乡里或家乡的意思，就是在他的家乡的乡党里。那行行如也，就是像那个表情呢，很温和恭敬，如也中像这样子的，如是一个语助词啊。那翩翩言就是说他讲话呢，讲话是一个非常的，因为圣人呢、他没有人问他，他不会自己一直在讲话，不会的，他是有人跟他互动，他才会这样子讲的。那在乡党的孔子在乡党的言行一切呢，温和恭敬，他这个温恭呢，自己好像说不大会说话，一般人说话很流利的人是讲话很快，速度很快，那这里言语呢是一个缄默，那形容他的态度呢，就是好像不是很会讲话那种样子啊。我循循如也，事不能言者，好像不大会讲话那种样子，不是像有人说很会善言啊，不是。那接下来说，在其宗庙呢，朝廷呢，宗庙朝廷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在宗庙朝廷的时候说话呢，辩论要说得很清楚，就是该说的时候他是说得很妥很适当，那不该说的话就是就是不说，不会像平常的有的也说没的也说，不会，圣人他是有事情才说的。他在讲说虽变了变难以一切谨慎，说跟人家在讲话那一种就是把事情说得清楚的，就是说在辩论的时候他会讲得很清楚，不会很含含糊糊的。那乡党呢，是他父母的那个种族所居的，就是他的家乡啊，有他的爸爸这一族跟他妈妈那一族人所居住的。那孔子呢为孝敬这个父母，所以连同所居的这乡里的这一般人也一样的恭敬，所以他恭敬他的父母，他也恭敬他的长辈，他的伯伯叔叔啦、这些他都也非常的恭敬他。那这白虎通他解释说宗庙呢，宗庙就是宗是尊，庙是这个容貌的貌，象征着说祖先的那种尊貌。所以古时候呢，那个宗庙呢，它有很大的功能，就是一个家庭，像一个大家庭里头的一个，说家庭里头有人在争执啊，那在争执的时候，他不可能马上去上法庭，就会在那个宗庙里头，那请他大家长，就是他比较长辈的人啊，来主持公道，然后来调解这个人事之是非啊。所以宗庙呢，犹如那个就是家族的法庭一样的，所以宗庙呢，他因为你在宗庙讲话，就后面有你的历代祖先这个牌位在后面呢，就好像历代祖先都在看你们在讲话。那有些去到宗庙就不好意思开始争执了，因为宗庙里头是有我们有大家长在啊。那古代的人他对这个父母啦、这些长辈都非常的恭敬，那所以你要在征婚的时候，你在宗庙里头在调解，大家都很客气的，比较不会那么，就是说，就好像有那一些我们历代的祖先在看我们讲话，那就会比较收敛一点，比较谨慎了。所以这宗庙呢，它有好像那个家族的法庭这样子，那它这样子调试人是非啊，就是调解人是非啊。那这个宗庙呢，也是祭祖的行礼的地方啊。在朝廷呢，他政府的仪式的地方，宗庙也有政府的 像那个皇帝的宗庙啦，那这里讲说，政府机关跟他家里的这些宗庙，所以这个言辞呢都要明辨而谨慎。所以你讲话呢不能含含糊糊，事情就是对啊就是不对，那说的是恰到好处，尤其是在宗庙讲话都要很严谨，不可以讲太夸张的或是讲不实在的话，这样子的话来对那些互相在调解人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伤害，因为没办法把话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也讲的说，宗庙呢就好像我们历代的祖先在，那有敬神呢就好像我们的历代祖先的神呢都在那个地方啊，那神敬神如神在，那宗庙就好像我的祖先在那里，所以呢我们都非常的恭敬啦、这个是孔子呢对他宗庙啦跟对他那个在乡党里头所讲话的态度都不一样，就是说他对人说话，每一个人说话的态度都不一样。为什么下面会讲说对那个大夫讲或对那个对上大夫讲跟下大夫讲讲话也都态度都不一样，不是说每一个人看到都是讲同样的话，不是的。所以孔子呢他是一个他圣人，他讲话做事情都讲得非常的适当。那这一篇呢就是孔记接下来这一篇就是孔子呢记述就是孔子在朝廷的时候呢，那接待这一些长官呢跟属下人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朝以大夫言侃侃如也，以上大夫言隐隐如也，今在处直如也，予以如也。所以孔子在朝廷的时候呢，他跟下大夫讲话显示得很和乐的样子，不会像我们说啊，你比我低，那讲话就有一种口气就不一样。他不是，他跟下大夫讲话也是很和乐，那以上大夫讲话呢就显示得很忠正的样子，因为那个对的对象不同啊。那当跟君主视朝的时候，那恭敬又从容，那对这个君主讲话又不一样哦。那这里记载孔子在朝的言语啊礼节呢都会恰到好处，因为啊他圣人呢他的一举一动呢都是非常的适当，那非常的柔和。那这里讲说在那个这里讲说此君呢未视朝也，说朝与下大夫言，就是说他跟下大夫讲话的时候是不在朝廷的时候，就是说跟下大夫他们在讲话聊说些事情是那个君主不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王字呢他这样字，他说诸侯呢上大夫呢卿下大夫呢共有五个等级啊。那习氏说我们说侃侃就是刚直，他跟夏大夫讲话是侃侃如，就刚直。那隐隐如也就很和叶而争，争者也说跟人家讲话，像说辩论的时候，那辩论有现在就很多人说辩论辩输的或是讲的不妥当他就生气，那不是，他跟人家在辩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和颜的这样子跟人家辩论，然后是当直而直而不嫌一抗，就是说当和的时候他就和，不时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咨询的，其接下来也有如此，说他对上面跟对下面讲话都是那一种很温和的态度，不会说对上面就讲话特别的这种巴结，那对下面讲话就口气不一样，他不是。那侃侃呢就像和乐的样子，那隐隐呢他说和也而争也，说他跟人家讲话虽然有这个事情在辩论争的时候，那争这里是一个言跟那个争就是争论的争啊，他这争不是用在争论的争，是在讲辩论的时候。那侃侃呢有一种忠正，就好像那个是照那个孔子他这样讲，是说侃字呢他有一种古字是这样子写的，是的假借，他这里讲说一个就是这个字去假借的，这个字去假借，因为古字呢他用这个过来，他说文呢这个侃呢就一种科案看他看的那种喜貌很欢喜的样子。那马龙呢 接下来说马龙柱呢，那个吉处，吉处说恭敬的貌，他很恭敬，他讲他做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呢，是一种很平稳的这样子。说金在那处子也，就是说金在的时候，他出现在这个朝廷的时候，他走路讲话呢，都跟上面那个下大夫们也都不一样。吉处呢，他就是有恭敬的这个形貌，那仪仪就是说威仪中很适合，很适合这个貌形，就是这个很和悦的这个样子。所以这里啊讲说，孔子他跟下大夫啦，跟上大夫啦，跟这个君主在讲话呢，都有不同的态度。因为跟君主讲话，他就有特别的严谨了。因为接下来会讲到他在那个宫门的这种行动的情形啊。接下来说，君遭使病，就是国君啊要他当这个病，就是担任病职啊。说君遭使病，射薄如也，足厥如也，亦所以立。左右手一前后瞻如也，趋进亦如也，兵退缓必复命曰兵不顾矣。因为这个亦如也，我们刚开始也搞不懂为什么走路要亦如也。这亦如也就用那种我们在穿那个海青啊，那个袖子很长啊，所以在走路的时候不能大摇大摆，这样很难看，就要放掌的走路，放掌的走路比较好看啊，因为他走的速度很快，就好像翅膀在挥的那一种感觉，说翼如也，有一种翅膀在挥，因为我们穿海青啊，那放掌他走快一点，那整个袖子就好像在挥的那种样子。那这里说，细述孔子呢，他当这个病就是说他担任这个病职啊，就接待外宾的外国的贵宾啊。那孔子他奉诏的时候呢，脸色薄变得很严肃啊，因为他招待外宾都变得很严肃。那脚步呢，绝速，不敢怠慢。他这个走路的，等一下我会走一个给你看。他走路的时候呢，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大摇大摆，他是刚好是前一脚后一脚这样子贴着走的，变成一个直线。那这样走起来衣服才不会乱飘。不是他那个他走路应该要放掌的时候，你这样子走，袖子会飘来飘去，不行，不好看。不是，那孔子他不是，他带来宾来的，他是放掌的，他放掌跟那个不一样的。那当时呢，两军相见的礼仪啊，就是国君招待外宾的礼仪啊。那宾主各有这个陪同的人员，叫做这个叫做户或者宾啊。那宾的户又叫做介，那主的户呢又叫做宾。那个病呢，它分成三等，上面呢叫上病，上病啊，成病啊，招病，所以或末病。那戒呢分为上戒、成戒啊、末戒三等的。那迎宾的时候呢，地主国君呢都在门外，站在门的东边了。那向南方呢陪同迎宾的这个上宾呢，那成宾、末病呢是从君主前面。那依次向南排列，一列呢面向南方。等一下我就画一个图过来，因为上次我也讲过一次，那个图不画出来是吧？不知道讲什么，听不懂。他这里讲说，我们画一个图啊，就是宾主，然后再向，因为排成两列啊，这里是宾主，然后就向这个北边排，然后向。面向那个东方，这个是来宾啊。那接下来这个是君主，他们就排成两列。那君主呢，他是向着南，然后面向呢西方，就是排成两列。那这个地方是北方啦，那这个地方是西方啦，那这个地方是东，那这样南，那就排成两列的人啦，两列的人那。上面呢，这个宾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往这样子，这个叫做末戒，然后这个叫做 惩戒，那这个叫做上戒。那宾这一方呢，就是上宾，就是孔子排的这个位置，那这叫成宾，成病叫末病。那他们排的时候，就像古代因为没有麦克风啊，那来宾来的时候啊，他们要互相去叫啊，叫让上界说，宾来的，那金主呢，他们就开始这，因为呢宾呢他本身也有带这些戒来啊，那金主这一些也有上宾，就是他们各有他们的这个招待的这些宾，这些军人，这些官方的人啊，就外交官就对了。那排列的结果呢，末病以那个末界是在东西两边的相对，就是排这样子，然后面对面这样子相对的。那宾主呢也排列完成的时候，金主就先传话就问那个宾主的来意，说问他说，这个叫做求辞啊，问他哦，你来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你来访问我们是有什么事情过来的，就来求辞，那又叫传辞。那上宾呢就传给这个陈宾，就是说上面的人要传给下面的人，那陈宾再传给末宾，那再由末宾再传给这个宾主的那个末戒，那由末戒再传给陈戒，那陈戒再递传给宾主。那宾主呢答辞由戒宾呢递传到主君，那传完毕以后，那宾主呢他就迎这个主君呢他就迎了这个宾的这个主人啊，就宾的君啊，就是来宾啊。那义呢所立，义的用双手这样子，义者像我们在行礼一样，义者义所以立，所以站着，义者中互相跟他行个礼，然后站着。那左右手呢一前后沾芦苇，就是你就是左右手都有来宾嘛，那你跟他就像左手义像右手义这样子，跟我们西方的这个不一样，西方是碰到人就合掌，对吧，就那个握手跟古代的人不一样，古代他是一种用义这方式来行礼的。那孔子呢转身向左右呢传辞的时候呢，便向他的右边人拱手合礼，就是说只有身体转弯这样子跟他拱手合礼啊，作礼。那转身向左呢再把辞传下去，又向那个右边的传辞人呢那拱手作礼，那拱手之时呢，那前俯后仰，衣物呢随之沾染飘动而不乱，就是说他只有身体弯而已，这脚没有弯，这身体这样子义，做一个义义礼，就这样义礼。所以他衣物呢随之飘然不动，就是一直跟他沙叮当这里啊，人是不动的。那并且在这个场合呢，所有少时机呢必须趋近，就是并且在这个场合的时候，他少有机会能走近了。他趋近有两种，就是一种是徐慢，就徐趋，徐趋就是慢慢的走，那一个是急趋，急趋中走稍微走快一点的。他们走不是大摇大摆的走，他们走的是脚步还贴在这个地面上走。走脚步贴在地面上走，不是像我们大摇大摆走，因为你要是大摇大摆走，那个长衫啊整个衣服会动得很厉害，它不是，它是贴在地面上走的，那这样衣服就很整齐，不会动，不会动得很厉害，这样子的话就看起来很庄严啊。所以他这里讲说有急趋啊跟徐趋啊，就这样子，他趋近义如的义的用，他放掌的时候他走路不是像我们大摇大摆，他是这样子放掌，然后脚呢就这样子，脚就是
不可以抬起来，抬起来他那义如会飘啊，他不可以啊，他这样子啊，那义如的会飘啊，才不会飘啊飘去，这样很庄严啊，他连那个走路的样子啊他都都做得非常的好看。
他虽然七走 吉素荣虽然是走路很快哦，但身体呢还是端直恭敬，对，身体都没有弯了，只有脚这个脚稍微提一下这样子走。所以呢，义如诶，我们诶这义如诶做恭敬讲，那其实这个义如诶就是有一种那种行动，他那动作的表情那种动作。在礼记里头也讲说义如诶他走得很快，因为他走得很快的时候，那像我们这个从那个川乃青里头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川乃青如果这样子走的话，义如是不是飘得很难看，然后他就晃掌，然后走着脚没有抬起来，慢慢的这样子贴着地面上脚，他贴着地面上走，所以义如不会飘得很乱。所以在送兵的时候呢，那兵退了，所以你只要来宾回去了，然后再送他，那宾退的时候，那已经我们送客人啊，是要等到客人离开没看到了我们才回去，所以他等到客人都走了哦，然后不再回顾哦，就是客人没有再回来的，就已经看到客人不在了，然后他就会送宾礼程，那孔子必向这个宾主回报，说回报说宾不顾了，说宾已经没有回来的，没有再回头看了，就是不回来的。嘿，那他为什么这样子叫呢？他说兵不顾了，他是不就是唯恐那个国君啊，在拱在门外啊，等了太久了，因为国君也是要送客啊，那等到门外，他要看人家走到不见了、啊，他也要让自己的国君说客人已经离开很远的，没有看到了。好。这个礼就结束了，这个迎宾的礼节就结束了。那送宾礼呢完了，孔子才向这个君主呢回报说，君说宾不顾了，宾没有再回头了。那这一节是 记载那个孔子呢奉召与参加这个迎宾的礼节，所以从他的走路啦，穿衣服啦，他那个态度啊，可以看到说圣人的他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好看，尤其是他翼手，他翼手不是像我们说整个身体转的，没有呢，他翼是这样子，身体都不动，就这样子，身体只有身体动，脚都没有动，嘿，那看起来很好看，不会说啊你乱飘的，这样不庄严呐，哎，所以古时候呢。古著他说孔子呢担任这个臣病呢，或者说担任上病，那还有其他也若干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考证的事哦，我们不谈考证，我们只谈说孔子接待来宾的这一种态度。好，接下来中就记载那个孔子他进入这个宫门，宫门就是君主之门啊，公家的门啊，说入宫门呢，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玉，过位色薄如也，足却如也，其言事不足者，色之升堂，鞠躬如也，摒弃事不习者，出降一等，趁颜色，宜宜如也，莫该进趋。趋近易如也，易如就像我刚才讲的放掌然后走快一点，那个袖子就像在飞的这样飘起来，护其位触及如也。所以孔子呢在宫门的时候他那种恭敬的态度，那这个宫门呢是君主之门啊，所以呢他进到这个门的时候他非常的恭敬。那古时候呢天子诸侯呢就有好几重门呐、啊，在这里也不必考究是哪一种门呐、啊。他孔子进入这个君主的门的时候，他肃然起敬，非常的恭敬，很严肃的恭敬，就好像要鞠躬那个样子，其谨慎之状，犹如无所容这个有一点，有点像什么呢？我第一次去看那个达赖喇嘛，那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迟到，那。他们说啊没位置的，没位置的人全部都去就是坐在最前面，所以我都看得好清楚。那个达赖喇嘛一出门呢，他走路就是这样子，跟孔子讲的是这样子，他有一种啊呢好像这个地方好小，好像容不下我呢，其实他是一跟人家 跟人家那一种很恭敬的这一种合掌的走路，然后态度就不一样，他态度非常好看，非常庄严的。他这里讲说像鞠躬，就我像刚才讲的也身体有点 QQ 那种样子，那个躬啊，你看一个身子那一个躬，就是身体 QQ， 好像容不下我站起来的那种，会顶到那个门的那种，好像门很小，小到我好像容不下我那种样子的鞠躬。所以这里讲说非常的谨慎的样子，犹如呢无所容身。所以看一个人的走路态度呢，就可以知道有人走路就走着这样子用鼻孔看人，就是那看到那个达赖喇嘛第一次看到，哇，真的是好赞叹，因为他走路就是像孔子讲的那种QQQQ，他有一种像跟人家那种合掌的那种礼敬的那种样子。那中门呢，是门的当中了，乃尊者所通行的，这也要看那个孔庙里头有中门跟旁边两个门，好像寺院也是这样吧，寺院也是中间一个门，那旁边两个门，那中间这个门呢，是有天子来了或者大官来的时候他才有开这个门，那平常呢就是走旁边那两个小门，像那个孔庙也是一样啊。孔庙呢就是祭典的时候呢，那个因为我去看孔子祭典看了两三次吧，那大那个中央那个门开的时候是总统来参加祭典，就从那个中央那个门走的，那其他人都是走旁边那两个比较小的门。所以这里讲说中门是门的当中，乃尊者所通行者，就是帝王所走的这个中央这个路。那围城呢，围指着呢，皆当避之，都不可以走中间那个大门的，所以呢不利于中门，不站在不走中门，也不站在中门了，乃恭敬尊者，他有一种恭敬我们这个君主啊。那玉呢就是门槛的话，那你火钉这种火钉知道吧，就是门中间的一个横木啊，火钉啊。那玉呢是门线，所以以横木置于门下，为内外之线，分成内跟外。那入门的时候不见这个里，不见里门线，不脚不踏在这个门这个火钉上面，一般不可以。像我们平常在走路也是这样子啊，尤其小孩子啊，就要教他说不可以站在门槛，那个是很不礼貌的，要给他哈给。那只能跨过。他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说避免将门线呢建污了，其实不是啊，它是一种避免至高之险啊。尤其人家刚结婚的时候，有人啊，有种欠圣的说，你嫁出去就把那个门槛给他踩了，就他们整个家族人就会怕你。其实那个是那个婆婆她就会注意看哦，你进来就踏我的门槛，就开始骂人了。你怎么踏我们家的门槛呢？不然有人就很会去欠圣，就是很会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国语要应该怎么讲？他是有一种说我这样子做你们以后会怕我，那个也不能叫蹭嘛，不能嘛，那个也不能叫蹭，那个叫什么，就是一种很迷信的人会说你的门槛给搭了给料引导人都会怕你，然后就故意就去踩他们家的门槛，那个是错误的。你为什么要去嫁出去就要去跟人家结怨呢？对啊，有人就是这种很错误的想法，就你去就去踏那家的门槛，那是错误的，不对的。那古人也是这样讲说你不可以踏这个门槛，就要避免那个至高之险啊。那过位呢，就是那个经过君主的这个空的位置呢，就好像虽然君主不在哦，可那孔子就好像说君主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脸色呢有一种变的，薄如的这个肃静，说哦，君主就坐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经过就特别的这样子，走路稍微快一点的，不敢怠慢。我记得好久以前我听那个净空法师讲说，那时候呢，因为净空法师是个军人嘛，那他是在那个总统府，他说每一个人经过那个蒋中正的这个办公室呢， 都速度稍微快一点，不敢怠慢的在那里晃，这一种很恭敬的，一种恭敬的。古代的人真的啊，像那不用到很古的，就是差不多八九十岁那一些古代那些比较老的将军啊，他听到他上司跟他通讲电话，他就起立立正，站得非常好，因为他就把他那个上司好像在他眼前一样，哎，不敢那个很散漫，因为我看过我那个姨父啊，他是个将军啊，他跟他上司在讲话，就是哇就赶快立正，然后说话就非常的恭敬，哎，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恭敬的态度。虽然他不在我面前了，可是我用电话跟他讲话，就好像他在我面前一样的恭敬。他这意思也是这样子，说经过那个国君的位置呢，可是国君不在那里哦，他好像是国君站在那里，那就走路就稍微速度快一点，不敢怠慢。说只是会说话的场所的，如果必要呢，也要简单的说，就好像有那种，是有不足的这种之状，是说好像国君站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多说话，就要稍微一点，哎，有什么话就说一说，就赶快离开了。那接下来就知呢，知就是衣裳的下段所系的这些边缘呢、啊。那些射知呢，就是在升堂的时候呢，就是这衣服的下段、啊。那你要升堂的时候，就是你要踏这个台阶的时候、啊，你衣服要稍微提高那个长袍，你才不会踩到。哎，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没有穿过这个长袍。不要穿这个长袍，那师傅他们就有穿那个长衫啊，就会提起来了。哎，如果你不提起来，你上台阶啊，就会踩到了。那踩到了就会摔下来，就不好看。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走入台阶的时候就很肃静的样子。那又如那个鞠躬，而且很屏收他的气息，是不呼吸的，就好像是就非常的恭敬，恭敬到那个鼻子在呼吸的那个。声音就非常之小，很紧，就是非常的恭敬，也很紧，就是对自己很慎谨慎的，哎。然后这个样子就好像是不能呼吸的那种样子，哎。那见到这个国君呢，完毕了，就是结束了，要出来的时候，走下一梯阶哦，那脸色呢稍微哦比较舒展一下，才不会那个紧绷的，要舒展一下，一一如也。那下阶呢？下进阶下到最后那一阶呢，走到平地的时候呢，在离军就比较远了，那就稍微速度就讲走快一点的，那这样可以小翔，这种有一种在飞翔的那个样子，稍微快一点的，哎，那也就说翼如也就好像在飞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叫飞，就是那个袖子你走快一点，那个袖子长的袖子就飞起来，就好像鸟在飞的那个样子，翼如也。然后这里讲说触及敬之矣，所以说触及也，那触及用非常的恭敬到有余。这黄叔他这样讲说，位呢是为出入之时呢所过君之空位，那今出自此位呢更应该触及为敬，说国君不在那个地方，我从那里经过，我也要稍微速度快一点的，也把国君说当国君站在那个地方的那一种恭敬。那这一节呢是记载孔子他上朝的这一些礼的容貌，那这些容貌呢是非常的庄严，因为他碰到国君，就是跟国君来往的时候是非常的恭敬，他走路也稍微就是该快的时候就快，那该慢的就是要慢，这样的非常的恭敬，这是形容孔子呢他在这个入宫门的情形啊。接下来就执圭，执圭呢，这个圭呢，这个圭就是有一种像剑的这个样子啊，这个圭很好玩的，因为执这个圭啊，它是代表一个信物，这个是从那个古书去把它画出来的，它的执这个圭，那圭呢，这是易作的这个样子，然后他就手执这个圭是一种信物就是。那就是像身份证啊，就是我要去见某一个，说君主呢，他派臣子到外国那个聘问的时候，所带的这个圭呢， 这龟呢，它是两个图，经文它是做成两个图了。它是龟是诸侯的平齿为守其土的信物，就是说它的封的土地啊，它用这个代表是它的身份。那龟呢，它是一种瑞的玉啊，就是古代都是用白色的，是代表纯洁白色的。那国君呢，就要使这个臣子到外国去聘问的时候，派他去外国去，就是出差去国外，那必须受这个